今天呢，进入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七课哈，时间也很快哈，已经过了一半啊，总共有12堂啊，今天是第七堂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基督超越亚伦啊，基督超越亚伦哈、啊。你们给我30秒，我来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 啊。好，大家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好啊、
有了哈。
好的，今天第七课基督超越亚伦哈，这是在希伯来是不是第4章啊？14节到第5章啊，然后还有，然后跳到第7章啊。好，那当然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个大祭司哈、所以啊。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题目啊，也不是只有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段经文，后面还会继续不断的提到这个大祭司哈。但是这两段经文是比较集中的啊，集中的这个谈到这个啊有关大祭司的这个题目。那、首先呢，是我们要看，你们是不是有听？是不是因为有人啊，新如 please， 对不起，我在新如的前面哈、因为您到教会去啊，各位请大家就先尽量先 mute 啊，以避免这回音啊这些现象。那我如果请你读经文啊，为什么请你发言的时候呢，能到时候再把那个音量打开啊。好，今天的第一段经文是在第4章的14到16节哈，这个作为这个下面这一大段的有关这个大祭司的讲论来说哈，这三节经文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关大祭司的这个讲论的一段引言哈。当然呢，这并不表示说这是希伯来书到这边开始提到大祭司哈。啊，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哈、我们已经谈过的哈、前面呢第2章的17节、第3章的1节跟第4章13节都提到了这个大祭司哈、比如说2章17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或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到了第3章的1节啊，也说哈、同招同盟天主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然后呢，我们上次谈的这个第4章的最后1节经文哈、我们谈到这个神是鉴察人心的哈、神啊，神的真道哈、是像两刃的剑一样刺入火开哈，我们在他面前是显然的哈。这第4最后1节经文呢，也说到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啊。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长老特别跟我们出来，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主。上帝跟我们的关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哈，是我们的大祭司啊的关系啊，所以这些都是上文啊。那我们就回来看这个14节到16节啊，可不可以请这个松岩为我们读一下这个14到16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再往下读，读到16。
OK，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并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 好，这边啊讲到哈、啊，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哈、啊，就应当要承认，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哈、啊，要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啊，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哈、啊，为什么啊？我们能够，我们也应当持定这个真道啊，我们的动因在哪里？我们的动机啊，跟我们的因由在哪里？哈、啊，当然很明显的哈、啊，因为这位升入高，这位尊荣的大祭司哈、啊，是已经升入高天哈、啊，他已经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哈、啊，在天上的圣所里面为我们啊，为我们做啊大祭司哈、啊，而且呢，他是神的儿子哈、啊，他是神的儿子，下面也讲到哈、啊，他。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哈、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啊。他能啊，他也愿意啊，施恩给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所以呢，这三个呢、啊，都是我们哈、啊，应当要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啊的啊的动因啊动因。那当然，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些地方呢，我们可能需要哈、啊、仔细的思想一下啊。这边说到说，他也曾凡事哈、啊、受过试探，这个凡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啊，这个凡事呢，啊，当然第一个含义哈、啊、是，并不是说哈、啊、我们所受到的试探每一件事情啊都一模一样的，他都经历过，当然不可能哈 啊。然而呢，这个凡事呢。第一个还是说什么呢？是说他受到的试探的这个强烈的程度啊，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啊，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个试探啊，强烈程度哈 啊绝对没有这个绝对不如基督啊，他为我们所受的是最深最强烈的这个试探啊。我们只要想想看啊，他主耶稣基督哈、啊，他要为我们哈、啊。其实他在世上这传道的三年的期间哈，他所经受的这个压力哈，和他所遭受到的逼迫、凌辱，这些哈，他的程度，这个程度哈，这强烈程度是我们其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哈。我们再怎么样，我们都无法想象哈，他道成肉身哈，啊，降卑自己哈，他为我们所作为一个人哈。他为我们所承受的这个压力跟逼迫啊，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啊，所以这是凡事的这个第一个含义啊。那当然了、啊，这个他所受到的这个不单单是强烈的程度哈、啊，他的这个他所受到的试探哈、啊，他所受到的试探，像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哈、啊，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这个他在他受到魔鬼的试炼哈、啊，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不是试炼，受了魔鬼的40天的试探哈、啊。结束的时候哈、啊，啊，路加福音4:13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是路加福音哈、啊、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那三个试探之后呢，他并没有完全离开耶稣，他说他暂时离开耶稣哈、啊。在之后呢，魔鬼仍然继续不断的用各样的方法啊，各样的方法来试探啊，所以呢。他所受的试探呢，并不是局限于在这个旷野这个旷野40天上所受到的试探哈，那是最强烈的。但是呢，啊，他并不局限在这里哈，而是在他工作的全部的时间。那当然了，那个记载在路加福音，还记载在福音书里头的这个他在旷野受试探啊，那三种形态哈，啊，可以说是。概括了哈，概括的这个啊、我们人哈、啊，我们人会受到的这个试探的这三种主要的形态，就是这个约翰一书哈、啊、2:16所说的哈、啊，因为凡世上世界上的世界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这三种形态哈、啊，也都表现在耶稣基督哈、啊、在旷野所受的那三个试探。当然了，那三个试探呢？还可以用其他的角度来看哈，然而呢，可以说哈，那三种试探呢，那三类的试探呢，实际上是概括了我们人哈 所受到的啊试探的三种心态，这些呢主都受过，都受过啊。所以这边就是哈、啊，这就是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哈、啊，与我们一样，与我们一样的意思哈、啊。只是他没有犯罪，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啊，第一个意思当然是啊，他完完全全的胜过所有的试探啊，所有试探。然而另外一个含义也很重要哈、啊，我们要记得啊，主耶稣本身哈、啊、是无罪的，他本身是无罪的哈、啊，他是 sin free 啊，他是 without sin 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二十一节里面说哈，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无罪，和合本翻成无罪的这个字呢，原文哈的意思是不知罪哈，他是完完全全圣洁的啊，他本身是无罪的啊，这是他没有犯罪的另外含义哈，我们要记得啊，神。然而神呢却使那个无罪的成为哈、啊、罪啊，来担负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对不起，这个心如的那个心如 Can you be quiet please 啊，所以呢这三节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在十六节里面说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门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啊，给我们的一个啊很重要的劝勉，也是一个鼓励哈、啊。我们只管到他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虽然知道说啊，他要连续我们啊，他成为我们的宗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可以从那里得到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他的恩典给我们用啊啊，这是这个第一段哈。好、啊，那我们下面来看，开始来看这个第五章哈、啊。第五章的前面四节的经文哈、啊，就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这边谈到啊，大祭司的责任啊。首先哈、啊，首先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哈、啊，我们为什么需要祭司啊？人为什么需要祭司哈？啊，第五章第一节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者是说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我们为什么需要祭司哈？我们为什么需要祭司？答案很简单哈，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啊。亚当夏娃之后哈，我们人就有了罪，罪就进入了世界。那这个罪呢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要恢复啊，要恢复与上帝，要能够见神啊，我们要能够啊，能够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我们必须要啊，必须要有祭司啊，来为我们献上，为我们的罪献上礼物和祭物啊，来赎罪啊，这就是大祭司啊，这就是大祭司啊的这个责任哈、啊，他们的工作哈、啊，他的工作就是要啊奉派替我们来办理啊，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哈、啊。换句话说，就是要、啊、成为什么？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罪，那么献祭啊，来赎罪啊，来办理属神的事情啊，办理属神的事情，这是大祭司的一个啊基本的定义哈、啊，基本的定义。啊，那第二节跟第三节呢，啊，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哈。啊，大祭司能够体谅哈、啊、那个愚蒙的和失迷的啊，愚蒙的指的是什么？是无知的哈、啊，无知的，失迷的呢，就是啊，就是我们迷失的方向哈、啊。这实际上是我们人的两种状态哈 啊, 啊， 我们可能啊，大部分人啊，在这两个状态都有哈、啊。我们既是愚蒙的，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哈、啊，我们都不知道。有很多时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迷失的方向哈 啊。所以呢，大祭司哈、啊，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的哈、啊，所以他能够他就能够体谅哈、啊、我们所有的人哈、啊，然后呢，他能够为百姓。也为他自己来献祭赎罪哈，赎罪啊，所以呢，当耶稣基督要来为我们成为这个成为大祭司的时候，他也必须哈，他必须要成为人啊，不然他必须要成为人啊，才能够为我们哈，为我们献祭赎罪哈。才能够献上他自己啊，为我们赎罪。好，这边也讲到第四节，讲到哈，讲到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不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啊。这是大祭司的另外一个啊，这个不是自己啊，不是能够自己自取的尊荣哈、啊。这个是必须要蒙神的呼召哈、啊，是。需要蒙神的呼召啊，那当然神所呼召的啊，人间的大祭司呢，第一个是亚伦啊，这是所谓的原型哈、啊，第一个大祭司就是亚伦哈、啊，以后的大祭司呢啊，都是亚伦的后代哈、啊，亚伦的后代。然而呢，亚伦之所以哈、啊、能够成为大祭司啊，是因为是神呼召他哈、啊，是。神呼召他，不是这个，不是自己定的啊，不是人自己定，是神授的啊。好，这是简单的哈，简单讲到大祭司哈。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第五章的第五到第十节哈，然后呢啊，第七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哈，也都讲到哈，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哈，做大祭司。好，啊，首先呢、啊，这个第五章的第五到第六节哈，第五章的第五到第六节实际上是诗篇，有两个诗篇呢、啊，诗篇第二篇跟诗篇110篇哈的米大士的这个诠释哈，米大士诠释，我们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很习惯了哈，好。这个首先请这个好，请杨成明为我们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五到六节。
希伯来书第五章五到六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好，啊，这当然是引用哈、啊、这个诗篇哈、啊，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哈、啊，啊，这个啊 number 打错了哈、啊、，number 打错了，对，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是受膏者，就是主耶稣基督哈，基督是那个受膏者，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那诗篇110篇也是，诗篇第二篇跟诗篇110篇都是弥赛亚诗篇哈，这个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跟四节哈，怎么说呢，耶和华对，这是大卫写的哈，大卫的诗篇，耶和华对我主啊，大卫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到第四节的时候哈、啊，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啊，就是基督哈、啊，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以为祭司。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啊，就从这两个诗篇的经文哈。啊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他说呢，因为前面讲了啊，这个大祭司是必须要是神所呼召的哈，所以他说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基督也不是自取，基督也是神所呼召的，因为做大祭司必须是神所呼召的。所以呢他说是谁呼召他了？父神呼召他，乃是在乎那个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啊，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是父神啊。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啊，也你啊，这是父神说的哈，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把这个基督哈啊，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做这个大祭司哈的第一个点提出来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是这个蒙父神所呼召哈来做大祭司的哈。那下面就讲到哈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十节哈，神呼召基督做大祭司，他如何来成就这个，如何来成就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呢？他实际的大祭司的工作哈，记载在第七到第十节。我们再请另外一位，我们读一下哈。请李桂芳李阿姨为我们读，好吧？第七到第十节。李阿姨，你的声音要打开。
好了，现在听着了吧？
哎，听到了。好，请读。
第五章七至十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好，这边讲的是哪一件事情呢？说哪一件事情里面是这个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啊？这当然是指的，这是克西马林园哈，在克西马林园的苦难跟顺从啊，祷告什么？好，这段经文很长啊，我也请这个请玉清阿姨好不好？请玉清阿姨为我们读一下这段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啊，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你从屏幕上读也可以，或者是你要自己读圣经的话，二十六章的三十六到四十六节，好吧？
嗯，好。二十六章啊，三十六章，好。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 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好，我相信这件事情哈，都非常的熟悉哈，也记载，不是只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啊，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这边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四节所说的，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以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三次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当然就是父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他虽然是儿子，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啊，这个这段经文当然可以讲很多篇道哈。那我们是主日学，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详细的讨论哈，我们可以来关注哈，关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在第七节里面说，第七节说啊，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他的祷告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简短的讨论哈，简单的讨论。我在这边呢列出了五个哈，比较常见的哈，比较常见的这个解经哈的解释哈，我们大家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哈，耶稣的祷告蒙了应允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第一个解释是说，是要祷告哈，求神哈，让他救他脱离死亡。通过复活来啊，脱离死亡。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有没有谁觉得这个答案非常好？我们是讨论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由发言哈。有没有谁觉得？有没有谁觉得这个答案是合理的答案？
合理啊，
合理哈。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觉得合理？
因为他祷告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不是祷告神使他免死他的祷告是要经过这个过程成为一个拯救世人，成为一个中保的一个位置，大祭司的位置，他需要经过这个过程，他需要死亡也需要复活。
对，他如果不死亡，
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对，那他如果不复活，我们也没有盼望，对不对？
对，
也没有盼望。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哈，很合理解释。好，第二个可能的解释哈，是说拯救他不经历克西马尼园的痛苦。有没有人觉得这个答案很好？
岳长老，我说一下。
请说。
那个拯救他不经历科西玛丽园的痛苦，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本身就具备了神人二性，那作为人，他和人一样有这个肉身，这个痛苦在这个身上展现，所以他不希望有这样的痛苦，因为他毕竟是有神人二性还有人性，所以要脱离这个痛苦。说完了。
有没有人要回应这个李阿姨所说的？
我讲这个痛苦是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必须经过这个过程，面对这个苦难所以这个部分呢并不是 并不是要祷告脱离这个苦痛苦啊，我想刚好是相反的啊。
另外的福音书上面记载哈，这边是不是也有说，对，请你叫这个悲离开我哈，啊，就是这个苦悲哈。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这个悲哈，这个悲并不是肉体的克西玛利人这种痛苦的，
对，
这个悲呢是指的他为我们受死啊，钉十字架啊，这个背负我们罪的这个悲，
就是这是上帝的咒，神的咒诅啊，神的咒诅。然后呢，也因为因此他要跟啊，他要与父神哈，要什么？要就是有史以来他唯一的时刻哈，这个他要父神要离开啊，要跟他分开，这是对他来讲是极度的痛苦啊，极度痛苦啊。所以这个如果说要不经历这个克西玛利的痛苦啊，这个指的不是这个肉体的痛苦啊，而是这个痛苦啊，这个痛苦。好，第三个答案呢，拯救他脱离对死的惧怕。有没有人同意这个？
当然也怕了。耶稣接受长老，你是说主耶稣这时候是不是有害怕心理？是不是啊？
他的祷告，他祷告说这是祷告蒙的应允嘛？
啊，
祷告蒙的应允，是不是祷告这个求神帮助他哈？求父神，求父帮助他脱离对死的惧怕，那到蒙的应允。
我想作为人来说，在那个时候他也是怕的。
那我觉着就是这里边他这个死亡的惧怕也是指他也是要跟神分离，因为那个只要是死亡，当然不是灵里的最后的那个判决的那一个，但是谁肉体的死亡也是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
好这点真的来很多哈，这个我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哈，那简单的说哈，简单的说呢，他对死的惧怕哈，跟我们啊，跟我们一般人哈，尤其是没有信主的人对死的惧怕，那是完全不一样哈，不一样的本质。但是他怕不怕啊？当然也怕，当然他对这个死的惧怕哈，他对死的惧怕是惧怕，因为这个死呢，他知道这个死是什么，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哈，这个罪呢要带来，要这个罪呢要带来上帝的审判啊，上帝的审判。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啊。然后他知道哈，在那他这个死对他来讲啊，首先是陈敏说的，其实这也没有错啊，这个死呢是也是跟他要跟这个跟父神哈分离啊的意思。然后呢，然后在这里面啊，这因为他为什么说是苦悲哈？因为那是神的咒诅的悲哈，是神的一切的震怒啊，都在这里面啊，所以他知道啊，这也是为什么他说如果可行哈，如果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啊。那
所以
针对这点，其他长老或牧师有没有补充？这点其实说起来很长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加尔文是赞成这个。
他是拯救一生怕死的人哈，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对死的恐惧呢，真的是 focus 在与父神的隔离啊。在肉身上的死啊，我倒不觉得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恐惧在里头。当然会有一些啊 anxious， 但是呢，用到这个字惧怕啊，我倒不是认为是这样，因为他的 focus 整个都是在他的救赎，他要与父神的隔离啊，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罪。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啊，他要救拔一生怕死的人。那些怕死的人，他就是在灵里头不认识，所以他对死亡的恐惧是纯粹肉身的恐惧，他不知道死后是什么样的日子，他对那个没有那个灵性的看见。所以一般他救那些一生怕死的，就是主要是啊，从肉身上惧怕。那他如果对肉身的死的惧怕的，就看救这些人啊。从这些debate 来看啊，我倒是觉得是主要是在背负罪的重担。
好，我稍微补充一点，接受长老。
好，牧师，
就说从这个耶稣是成为完全的人啊，圣经讲他要有我们的性情，我们人的性情自然就是都这个躲避死亡，害怕死亡，我想从这个角度也有，但是袁毅长老刚才也强调，主要是这个担心的啊，惧怕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我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说耶稣这个担心或者是有一定的惧怕的是，更多的是显明为完完全全与父隔绝，我想这些方面更是一个侧重了，好吧？谢谢，我就回应一下。
好，谢谢，谢谢牧师长老补充哈。好，这个第四点哈，是愿意父神的旨意成就哈。就是他这边讲到哈，这个他说不要照，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哈。啊，那你赞不赞成说他的祷告门能应允啊？能的应允的是父神的旨意成就。
赞成。
啊，赞成哈。是谁说的？
陈敏。
啊，陈敏，那你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说赞成？就是举双手赞成，你讲了两次。
因为他知道，就是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他也愿意顺服神。但是呢，作为人呢，他也有软弱的一面，他也表达说，不是照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去经历这个痛苦，但是呢，是按照神的你的旨意来成就你的旨意，所以是表现出他有这个顺服的心。
好，说得很好哈。我相信大概我们所有的大概都不会反对哈，这个是这个他的祷告哈，蒙了应允哈。那如果接受这个的话哈，下面这个答案哈，就很容易接受，下面呢就一定会接受哈。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哈，我们这个小组这个九月份开始就要查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2:43哈。讲到这个耶稣的祷告哈，43节说哈，就是42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叫成就你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是比较简短的这个记载哈，在路加福音里面。然后43节说什么？43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加添他的力量。他做完了这个祷告之后啊，就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然后下面40节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有关克西马尼园的这个记载啊，不同的福音是不是有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侧重啊？然后路加福音你们特别把这点加注写在这里啊。就告诉我们啊，父神 父神愿意哈，听了他的祷告哈，他也知道他愿意哈，这个父神的旨意成就。然而在人的软弱里面哈，他需要啊，他需要从神那里来的帮助哈，啊，派天使来帮助他哈，啊，所以这个当然，如果你接受这一点的话，就一定能够接受这一点啊，是父神听他的啊，应允他的祷告哈，帮助他，让他能够什么，让他能够顺服哈。让他能够真正的顺服啊，这个成就这个神的旨意哈。好，那简短的讨论到这里哈。当然你还可以回去哈，再更加仔细的思想哈。这一段经文是你要思想的话，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可以思想的哈。那下面呢，就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能需要。多思想一点的哈，是这边讲到说，他虽然为儿子，第八节哈，他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我们就要想哈，这个学了顺从跟得以完全，这个含义是什么？我们首先这个。不给大家看这个，我从解经书上看到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们自己来想一下，这个学了顺从，跟这个得以完全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谁愿意分享？最后十秒钟有没有？
基督长老，我来那个，但我是从我们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说我们自己顺从上帝，我们宣称我们遵从上帝的律法或者旨意，或者是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顺从呢？所以第一点就是在苦难当中才能，就是这个火啊，那个真经要在火里面练一练才知道是不是真经，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得以完全，其实得以完全就是真正的顺从，这两个应该是很大概率上它是重叠的。
好，你这个分享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错的哈。好，然后这边再问哈，基督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哈，然后呢，他得以完全啊，因为他得以完全哈，就为凡顺从他人成永远得救的根源。好，这是非常值得思想的。那我们今天也是没有时间做很详细的讨论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在这个希伯来书概论哈这本书里面哈，看到了一个我觉得很受益的这个不敢说是完全新的哈，但是他把我们常常思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那个 key point 指出来哈。他说，那时间关系，我请那个谁，请珊珊为我们读下这一段这一段话。珊珊，你看得到吗？
学着顺从这边是吧？
对，好。
学了顺从和得以完全的含义，基督学了顺从这句话不应当理解为是指他学会了之前不知道的某件事，他已经顺从他的父，他所说的他得以完全也不是暗示他在十字架之前并不完全，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是顺从也是完全的。学习和完全的概念是与神旨意的渐进成就相关，这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 至高体现了他的顺从和完全，因此学了顺从和得以完全，都是指耶稣亲自经历了神的旨意在做成拯救这件事上的成就。耶稣在十字架前必须存在着一种不完全，但现在神拯救的计划已经变得完全了。好吗？还要念吗？往下。
没有没有没有 OK， 就停在这里哈。
嗯，
好啊。大家对这一段话有没有什么回应？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还是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我们可能这个只有两三分钟哈。
嗯，
这和主耶稣上十字架最后那一刻他说成了，意思是一样的。
OK， 好，非常好，刚好下面也讲了哈，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三十节啊，耶稣尝了那个醋，尝了那醋，受了那个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
啊，
成了，完全了，神的旨意成就了，啊，就是他全面祷告的。他祷告啊，愿神的旨意成就，他顺服在那个，他顺服这个旨意，顺服这个旨意，然后呢就那个就是那个表现他完全的顺从啊，完全的顺从啊啊，虽然他也不愿意尝这个苦杯啊啊，虽然他也有人的这个惧怕等等的，我们刚刚都讨论过啊，然而他愿意顺从啊，他愿意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他亲身经历的哈，亲身经历啊，完全的体现他的顺从跟完全啊，啊，并不是说他在之前他是不顺从的，也不是说他在之前他是不完全的啊，啊，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体现啊他的顺从跟完全啊，啊，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欣赏他这个总结哈，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请大家哈，这讲义大家都可以下载哈，等大家下载了之后呢，可以多花点时间来思想哈。所以呢，这个十架的救恩呢，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哈。他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啊，非常宝贵的。只要我们信，为所有人啊，他就借着他是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啊，他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公园的根源哈。得救，他是我们永远心如，对不起，心如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这是全然充分哈，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是全然充分，而且是永远的，是最终有效的哈，最终有效的。好，我们下面可以快一点啊，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哈，在第六节跟第十节哈，啊，这边讲到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啊。第十节说，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哈，称他为祭司哈。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哈，啊，我们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哈，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哈，是父神说哈，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哈，所以呢，好，这边我们就意思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就不多做时间解释了哈。那经文呢，到这里，到这个第五章的第十节之后呢，啊，下面哈，你看第五章的十一节哈。十一节怎么说？十一节说这个啊，论到麦基洗德，你们也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哈，因为你听不进去。所以呢，讲到这边啊，这个第十节里面哈，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并蒙神哈，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到这边呢，他就讲到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些话并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啊，所以呢，他想到这里哈，他就按耐不住哈，他就停下来这个对麦基洗德的这个讨论哈，他下面做了一段很长的这个劝勉哈，很长的劝勉啊啊，首先当然就是啊，因为你他为什么你们听不进去呢？因为你们是什么？因为你们是小孩子哈啊，你们学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呢，应该要做师父的啊。然而呢，就成了那个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下面一大段的这个劝勉啊，这是我们下一课的主题哈。那他就跳到这个，一直到这个第六章的最后哈，到第六章最后二十节的时候哈，他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他就来到第七章啊，所以就进入第七章哈。他再重新再回来哈，谈这个麦基洗德哈，谈麦基洗德这个啊。那这第七章呢啊，第七章这大段经文哈，就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哈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先来看一下第七章的前面哈，前面这个十节哈。这边当然讲到哈，讲到麦基洗德啊，讲到麦基洗德是什么样的人哈，他。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头啊，对这个有关麦基洗德的记载，其实除了希伯来书之外啊，其实有关麦基洗德的记载其实非常少啊，主要就只有三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就是创世纪啊，14章的18到20节，然后呢，在诗篇里面有提到。第三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哈、啊，就是希伯来书，啊。所以呢，希伯来书这边哈，对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对麦基洗德的讲论哈，基本上就是对这个创世纪14章啊，创世纪14章里面对麦基洗德的记载，还有这个啊诗篇里面哈提到的这个麦基洗德哈的弥大士的诠释哈，啊弥大士诠释，我们请谁？我们读一下这个创世纪14章18到，也这件事情的背景呢，是这个亚伯兰哈，这个亚伯兰把他的侄子罗德哈救啊，因为罗德被掳去哈，他的产业被掳去了哈，这个亚伯兰呢啊，亚伯兰把他侄子救回来之后哈，发生了事情。那请静言为我们读一下好了。
创世纪第14章18到20节，可以听见哈？
啊，可以听见。
又有沙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好。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哈，麦基洗德的身份啊，他是仁义王啊，就麦基洗德这个字呢，原来的含义就是仁义哈，就是仁义啊，所以他是仁义王。他又是撒冷王哈，撒冷这个字就是 shalom 哈啊，很多解经家说认为这个撒冷哈就是耶路撒冷啊，就是耶路撒冷啊，这个我们先不谈哈啊，但是这个 shalom 这个撒冷的含义就是平安呢，所以他这边说哈，所以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这个提出来哈，在第七章里面提出来，他是撒冷王哈，啊，所以他是仁义王啊，他又是不是他是因为他是麦基洗德哈，所以他是仁义王，他又是撒冷王，也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啊，然后他也是什么？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麦基洗德的身份哈。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哈，这麦基洗德与基督。有几个相似的地方啊，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哈，啊，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说哈，他无父无母无族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相同啊，不要，不是说就是麦基洗德就是神的儿子哈，啊，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哈，最起码从这个经文里面呢，不能够读出这个意思哈，当然。有些解经书上在解释这个，在 世纪的经文的时候啊，也有些解经家有这种看法哈、啊，说认为这个麦基洗德呢，就是旧约的时候哈、啊，耶稣基督的显现哈、啊，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哈、啊，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讨论哈、啊，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要强调的是，你不能从这个经文里面得到这个结论啊，因为这边是讲他与神的儿子相似，不是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啊。好，那这个无父无母无祖父哈、啊，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哈、啊。啊，这边这个无字是什么意思呢？这边无啊，历史哈、啊，并不是他真正是无父无母的哈、啊，他是从石头人蹦出来，不是，当然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啊，啊，而是说哈、啊，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没有有关他的祖父跟他的生死的记载，他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这些都没有记载哈、啊，都没有记载，也没有他有关他祖父的记载，所以呢，说哈、啊。他仿佛因为他没有这个记载哈，没有记载，所以他仿佛是无始无终的哈。对这一点啊，这一点是跟神的儿子相似的哈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因为这样子的现象哈，所以呢，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无始无终的，是永远，是这个意思哈。那当然麦基洗德又是仁义王，也是平安王哈，所以他跟这个跟基督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具有君王的身份。当然，这个君王的尊贵，当然是完全，当然是不能够比的。但是他们两个都有啊，都有君王的身份啊，都有君王的身份。好、啊，这是啊麦基洗德跟基督的相似之处哈、啊。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呢？作为按等次来说，麦基洗德祭司等次是。高过这个立位支派的祭司等次，这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的四到十节里面哈。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读那个经文，我这边列出来几节哈，这边重点哈，跟大家提一下，我们时间快不够了。亚伯拉罕哈，他说这个麦基洗德等次高于立位祭司支派的等次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哈。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哈。献给他哈、啊，他的乳物的十分之一哈、啊。第四节第四节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啊，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啊，这个希伯来书的当时的主要的读者哈、啊、的主要的对象就是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哈、啊。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亚伯拉罕具有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哈，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个来告诉他们哈，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祭司等次呢啊是啊高于这个立位支派的祭司等次。第一个原因就是哈，这个亚伯拉罕呢、啊、把他的乳物啊献上十分之一啊献给这个麦基洗德哈，那。你仔细去看那个下面的经文呢，就会告诉你哈，啊，因为亚伯拉罕啊，立位是亚伯拉罕的曾孙哈、啊，所以呢，所以当亚伯拉罕啊，把他的乳物献上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啊，实际上呢，立位作为他的曾孙哈、啊，作为他也因此哈、啊，也献上了十分之一哈、啊，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份的啊，有份，所以呢。这个呢，告诉我们麦基洗德高过这个立位支派的祭司的等次哈、啊。那另外一个 argument 哈、啊，是麦基洗德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啊，这记载在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哈、啊。他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不与这个立位人同谱哈、啊，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不倒的啊。所以呢，啊，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啊，很显然麦基洗德啊是比这个亚伯拉罕啊位份更大啊，这是明显的道理哈、啊，明显的道理。所以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哈、啊，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啊第四节到第十节哈。啊好，那下面就讲到哈、啊，这个耶稣啊，在11节到22节里面哈、啊，讲到耶稣照麦基洗德等次担任大祭司的超越性啊，超越性。 首先在第七章的十一节里面讲到哈，利未人的祭司哈职分虽然是神所啊，神呼召神所建立的，然而他们的职任是不完全的哈，不完全的啊。十一节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个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到麦基洗德等次，不知道亚伦的等次呢？啊，显然这个祭司利未人的祭司职任是不完全，他们没办法得哈、啊，没办法达到这个完全哈、啊。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没办法完全成就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哈、啊，神的救赎的计划啊啊，利未人他们在啊，好，先就谈到这里哈。啊啊、下面呢到十二到十七节里面很长的一段哈、啊、就讲到哈、啊、这个利未人的祭司的等次哈、啊、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哈、啊、就是律法哈、啊、尤其是这个献祭的条例哈、啊。然而呢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哈、啊、是照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啊，无穷生命的大能。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比较哈、啊，一个是按肉体的条例啊所立的啊，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复活生命哈、啊，就是神的生命大啊而立的哈、啊。好啊，嗯，下面呢讲到这个18到19节讲到这个，不是18到22节讲到哈、啊，这个前月的中保啊，前月的中保就是。旧约的大祭司哈，跟这个新约的中保，就新约的大祭司哈，啊啊，有多么大的差别哈，多么大的差别。这一段经文，我再请一位为我们读一下，啊，有没有谁自告奋勇的？
我来吧，你告诉哪段？
好，好，请读。
好，是接下来吗？在那注意
十八，打印在这上面，18到22节，哎，
行好。
第七章，
好，第七章好，好，第七章18到22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
哦、不，这希伯来书。
啊，希伯来书第，
你如果能看到荧光，已经打在这个荧光幕上了。
好、啊、的，那我看这个吧。对
，OK，
你这行。
先前的条例，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对不起，这字太小了，我眼睛看不见了。行，
对，我知道你眼睛刚刚动过，刚刚动过手术哈，看起来恢复的还可以哈，还没完全。对，
还可以勉强看得见吧。
好，重点提一下哈，我们时间已经快到。好，先前的条例哈，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哈。刚刚这个文扬读的时候，略掉了这个刮胡，这个刮胡里面其实是很重要。
对，
这个刮胡里面就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哈。为什么先前条例软弱无益，所以废掉呢？因为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哈。这个一无所成的意思哈，简单的说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不成全的意思哈。律法，尤其是这个旧约的时候的这个献祭啊。献祭的这个条例哈，这个旧约的大祭司哈，他们 他们来献祭哈，没有办法哈，完完全没办法成全，没办法啊成全啊神的旨，神的这个旨意哈，神的哪方面的旨意呢？让我们的罪哈，这个新约比起来哈啊，这个旧约时候的献祭哈，跟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次的献祭哈，比起来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哈。这个旧约的律法是没有办法啊达到这个目标哈，就是我们的让我们的人的罪得到赦免哈，让我们人哈能够与神和好啊啊啊。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再有详细的讨论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就把这个重点抓住哈啊，说因为哈、啊、因为先前的条例哈、啊、软弱无益哈、啊、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废掉哈、啊、所以废掉另立哈、啊、新约哈、啊、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也就是新约哈、啊、靠着这个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哈啊，这是新约跟旧约的一大的差别哈，我们可以啊有了这个新约的这个指望啊，我们就可以进到哈啊，下面我们以后要讨论的哈啊，讲到哈这个基督为我们进入幔内哈，进入幔内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哈，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哈，进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哈，耶稣是启示里的，啊，启示里的。这边说哈，那个原来的旧约的那些祭司啊，不是启示里的，原不是启示里的，只有耶稣是启示里的，啊，是父神启示里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哈。好，我知道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很快看一下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讲到哈。实际上含义来讲，实际上是接着这个下面哈，啊，我把它分开来哈，就基督完全的永远的大祭司工作哈，是远远超过亚伦。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都告诉我们哈，也基督是超越亚伦，超越这个啊，以亚伦为代表的哈，这个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哈，啊，然后在23节到28节里面哈。又提出另外几个 argument 哈，第一个啊，在23到24节里面哈，讲到时间关系，就我自己来读哈。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一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永久长久不更换啊。基督跟亚伦哈，基督跟亚伦，这大祭司的这个工作哈，啊。差别啊，第一个啊，亚伦的祭司的整支啊是有任期的，必须要不断的更换，因为他们都会死了就换一个，死了就换一个，所以必须要不断的更换。然而基督呢，基督的大祭司的工作是没有任期的，是长久不更换的啊，因为他是永远长存啊。好，那他为我们永远做祭司哈。啊，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哈。这边告诉我们哈，像这样子的永远的大祭司哈啊，他为我们啊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简单来说，就是相信的人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啊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哈，我们就得到完全的供应，还有完全的保障哈啊，我们有这个有福的确据啊。他说他啊能够拯救到底啊，拯救到底。这个到底呢，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哈啊。这个到底呢，里面有这个有深度，有广度啊，有广度哈。啊，前面讲到说，凡所有的哈，凡是他进到神面前的人啊，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所有的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哈。这是讲到这个广度，简单的说了哈，因为他是长远活着哈，他是长远活着哈。这个讲到这个深度哈，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哈，是又深又广啊，又深又广啊。那时间关系，我就跟大家读一下，在我在这个摩根的解经里面啊，读到这句话，我觉得蛮深刻的哈。他说呢。 讲到他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呢，因此我们可以说，回顾从前，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这么说哈、啊。当我们回顾从前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曾经被拯救，我们已经被拯救了啊。时及现今，我们正在蒙拯救，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哈、啊，我们都继续不断的得到神的怜悯啊，得到神的赦罪，得到恩典啊，我们正在蒙拯救。前瞻未来，我们也能说我们得救，现今比书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是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啊，对这句话也蛮深刻的哈。我们大家回去，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哈。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大家也可以也鼓励大家来思想哈。那最后在26节里面讲到哈，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哈。延续我们，他这合宜呢？刚才丽丽翻译说 ，meet our needs 啊，用中文来说哈，就是哈，他是像唯有这样的大祭司哈，才是真正合格做我们的君尊的大祭司的啊，因为他是圣洁的。这后面呢，实际上就解释圣洁哈，他像这样圣洁，他的圣洁哈是没有邪恶的。没有任何的玷污的哈，而且是远离罪人哈，是跟罪人完完全分别出来的啊，而且他是高过诸天的啊，所以呢，这样的大祭司是与我们合一的哈，跟相较之下哈，亚伦啊，亚伦等次的大祭司呢啊，就远远不如这个哈。那27节跟28节哈，讲到哈，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不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全，他的工作是一次就永远成全的工作，永远成全的工作，不需要再不需要再来啊。这个跟这个亚伦啊的大亚伦等次的大祭司是这么大的差别啊。28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啊，旧约的律法是立这个软弱人为大祭司啊，以这个亚伦为代表啊。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啊，成全到永远。所以呢，圣子为大祭司哈啊，是成全到永远啊，就是远远超过亚伦，远远超过亚伦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啊讨论哈，今天的题目就是。基督是超越亚伦啊，超亚伦。好，那有两个思考的问题啊，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哈。啊，以亚伦为代表的利未人的祭司职分是不完全的。这实际上我们今天讨论这些经文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哈、啊、指出这个观念哈、啊，就是利未人的祭司职分是不完全的啊，所以必须要有基督啊。这个观念哈、啊、这个观念对希伯来书当时的读者哈、啊、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哈、啊、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讲为什么这个观念哈、啊、对当时的这个读者来讲是革命性的观念。那更重要的哈、啊、让我们明白我们思想这一点的时候啊，我们大家想想看哈、啊、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宣教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哈、啊、你想想看有什么会对你会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启发没有啊？第二个问题，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哈，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这整课都在讲这个哈，描述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哈啊，你来归纳一下哈。那我们一起来想想看，这些描述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哈，具有哪些意义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两个问题啊。好，对不起，今天时间有点超过哈，而且对不起这个新竹的这个 noise 很多，下礼拜可能要换一个地方。呵呵，我本来以为今天这样子，因为以前在这个我在大堂在 fellowship hall 教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新竹也坐在那边啊，他也不会吵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的吵，会不会我今天在他坐在他对面啊，应该
接受，其实没事，其实没事。
没事，我下次可以考虑，我再换一个地方。
不影响，真不影响。
OK， 好好，谢谢你们大家，你们大家都对他很有这个很有怜悯，对我也很有怜悯。
没事没事，接受长老，你讲的特别认真严肃，然后这个心如来就给我们带来一点轻松喜乐。
所以还有一点正面的效果。好，因为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将近十分钟了哈，其他的牧师长老有什么补充，或是大家有什么特别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两三分钟。
那个岳长老，我有个问题哈。
啊，是，
就是因为你在这段里头好几处都提到一个律法，就十九节有提到律法原是一无所成哈，
嗯，
然后先前的条例十八节哈，然后在这个十一节哈，说这个以前百姓在立位人任职以下受律法哈，然后这个又说这个十二节说律法也必须更改，就这些地方所说的律法是指礼与律呢，还是指啊这个啊十诫呢，这个道德律，还是所有的律法啊？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OK。可以，其他牧师长老可以其他可以补充啊。我的看法哈，这个律法狭义的来说呢，是特别指这个礼律哈，其实献祭哈，这个祭司的条例哈。当然广义的来说哈，也可以指所有的律法，因为律法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啊。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礼律呢，是这整个律法的。整个律法的一部分呢，是一个不能律法呢，从这角度来说，不应该完全这样子的切割哈。但是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呢，当然首先指的是这个礼与律哈，首先指的是礼与律。其他牧师或长老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或是这个？
没有没有，就是这样，谢谢。对
，OK。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接受长老，
哎，请
很快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就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等次有没有其他的字可以代替的？是不懂啊？什么叫等次？
体制？其他我看过其他的翻译是。分为体制，
对对对，我也看过，我还是不懂。
制度 ，system，
我也看过体制，我也不懂这个体系。还有人说体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耶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按照他体系，这怎么什么意思啊？
要具体的说的话，你可以靠很多个方面哈，提出我现在想到了几个哈。第一个，比如说。按照这个立位人的那个祭司的这个等次哈，就亚伦的等次啊，你必须要是立位人才能够做祭司，对不对哈？而且必须要是亚伦的后代才能做大祭司啊。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呢，就不是啊。麦基洗德等次你不是说一定要立位人才能够做，因为很显然的，他这边讲嘛，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哈。啊，显然不是立位之派，啊，这是体制的一方面
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必须要为自己的罪啊，大祭司也要为在他一年一次的这个赎罪祭啊，赎罪日献祭之前，他必须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赎罪之后，才能够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那主耶稣基督就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这些都是体制里面的不同的 aspect， 不同的这个啊呀。
啊，谢谢。
对，我当然还有其他的啊。
我对等次的看法了是比较像是类别哈，跟属天的跟地上的哈。
嗯
哼。因为就好像那个 creator 跟 creature 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等次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属天跟地上的一个对比，啊，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啊、享有同样的尊荣了。哦，那 category 天上的 category 跟地上的 category，
嗯，就是 categoric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的层次啊，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嗯，
牧师有没有什么其他补充？
对，我想就是一个不同层次不同制度的，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个属天的道成肉身的大祭司嘛。亚伦的等次就是按这个传统啊，尤其是亚伦的后嗣亚伦的后裔我想这是一个有些方面还是属血气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属灵的乃至天上的大祭司，真的是像袁宇长老讲的，不光是有这个制度上的不同，还是有本质的啊，这个类别
上
的不同，哎，
本质上的区别啊。
是，谢谢。
对，所以这个这一段经文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地方好像很清楚哈、啊，但实际上真的要仔细要思想啊，有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想哈、啊。
对，还有一点
还不完全，您开还可以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思考啊，其他地方可以思考。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思考哈、啊，能够对大家这个明白的希伯来书有一点点帮助哈、啊。好、啊，
还有一点是那个，因为亚伦是利位的哈、啊，利位支派的，那基督不是利位支派出来的，基督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为了要 introduce 麦基洗德哈、啊，是不照这个人间的体制所立出来的。
对，好，也是为了也有成全的观念在里面哈、啊。对，因为利司的利未人的祭司职分是不完全的，没办法达到这个神的这个救赎计划的，对的这个没办法成就哈、啊，没办法成就，所以呢啊，所以就引进了这个啊，就引进了新约哈、啊，引进了新约。那这个，所以呢，耶稣基督哈、啊。这个耶稣基督哈、啊，就成为这个新约的中保，成为新约的中保啊。那这个是在我们以后这个后面有两堂课，我们要讲到这个新约哈、啊，讲到新约跟旧约，那时候可能还可以再多花点时间一起来思考啊。好啊，非常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啊。今天这个。